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四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思是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大家请放掌。那我们上次讲到第十一品的这前面四经它都有一个关联性嘛。那接下来五六七八它这边都是跟前面讲过的内容有一点重复，所以这边会有很多经文被省略。所以我们一次看这四经的目次所以大家看到你们书前面的目次。第十一品应该是在第30页。这四经，这些他讲到的内容都有重复的部分，所以大家看到《沙门经》它是关于这个五取蕴之享用乃至到逃离。那一点一这边前面有个省略号，然后一个箭头。那这样子就表示说，中间有很多内容被省略的，那剩下最后证悟乃至安住的部分，这一经有保留。所以这一经其实它是关于五取蕴的享用、危险、逃离这三件事情。那第六经是沙门经第二，它也是它就是关于五取蕴的。集起乃至逃离，也就是说，享用危险逃离这三件事，然后加上前面的集起跟消逝，就是生灭嘛，就五事。第七呢，入流经，它是集起一直到逃离，也是五件事情。阿罗汉经也是从集起到逃离，所以这边会可以看到，它是跟五蕴、五取蕴的生灭，还有看到它的这个危险享用危险乃至逃离，就享用危险逃离，它是一组的，那集起跟生灭是一起的，所以这边这四经。第五经是讲到三世享用危险逃离，那六七八就前面加了集起和消逝，也就是见到五取蕴的生灭，加上危险享用危险逃离就五世，所以三加二，三跟五这几件事情，所以我们回来看它的内容关于五取蕴如果沙门众或者是婆罗门众对于这五取蕴这三件事情，也就是享用危险逃离，没有如其实的了知所以这边是帕迦难题。 他家能提他是因为这边是三件五取运嘛的这个三件事享用危险逃离，所以这边他是用一个复数 NTI 动词的复数，我们之前都讲 Pajanati 嘛 NATI 那是单数，那这边变成 Pajananti NTI， 它的语尾是 NTI， 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单数一个复数。所以任何的修行者修持者对于五取运的这三件事情，我们对它的享用，它潜在的危险，那如何逃离这三件事情没有如其时的了知呢？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安住，以睿智证悟之后安住。所以这边其实有大量的省略这边第一个是未如其时的了知，那另外一个是了知。所以如果说对这三件事情没有如其时的了知，那他就没有办法达到以睿智证悟之后而安住。那这边呢大量的省略，如果对这三件事情了知，那么他就能够自己以睿智证悟之后达到而安住。那因为这个内容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应该是在可能是在第一第二品的时候有大量的内容享用危险逃离这三个。如果我们这样子来找的话呢，往回找，我看是在哪里，他在运品第一次出现是在这一经七十三经，是在第八品。那其实这边也没有解释，对不对？这一经其实也没有解释，享用就是对他的，我看在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都有这三件事情，跟五事，三事跟五事，有三事就是指享用危险逃离，那如果提到五事的话，就前面加上了激起跟消逝。所以在107的这一经这边呢，它是经文大量的省略了。那第六经呢也是一样，对于这个五取运它的五件事，所以这边呢除了享用危险和逃离之外呢，前面还加上了集起跟消逝，也就是五取运的生灭加上我们对它的享用，就是对他喜欢享受着这些五取运所带来的快乐。他的危险是什么？他是无常的，一般我们会只取这个五取运这种享乐不知道他其实是无常的，当他无常到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接受，那心里就会难过，就会忧伤那就是一种所谓的危险。那种逃离呢就是对他不要生起喜爱心所以这边第五经是讲到对这三件事情要了知如果不了知就没有办法得到睿智，那如果了知那就能够得到睿智。那第六经是加了两个集起与消逝，那后面也一样， 如果未如其时的了之、啊、然后这边大量省略后面的了之，所以这个 Napa 加难题没有了之的话呢，那这边就会变成反向，不能够自己以睿智证悟之后达到而安住。那如果说了之帕加难题的话，那就能够自己以睿智证悟之后达到而安住、哦、他就讲两个反向，两个面向嘛，对，对着五事、啊、对五取蕴的生灭、哦、我们对他的享用，他潜在的危险，那如何逃离，那对这五件事情如果没有如其时了之会带来什么结果，那如其时的了之会带来什么结果，我就这两经。那第七跟第八呢也是一样，前面一样，也是对这个五取蕴的五件事即起消逝加上享用危险逃离这五事，那如果能够如其时了之、哦、就是帕加纳提如他真正那样的状况去了之的话，这个就是所谓圣弟子是入流者。所以这个对于五取蕴的这五件事情的了之与不了之，其实就决定了是不是一个入流者。入流者就是 Sotta Appanno， Sotta 就是这个圣者之流啊， Appanno 就是进入了。那过去我们会看到预流，有没有，这是预流者，预备的预，预流者。那他这么意思 Appanno 就是已经进入了嘛，它是一个过去分词，已经进入这个流，就是圣者之流。那入流者的他的状况是这样子呢，必不退堕处、啊、不退堕处，这是 Vinipata Dhammo、啊、退堕法。如果说以前的汉译本，应该这个 Dhammo 就会翻成法。Vinipata 是退步退堕，那前面加了个 A 的话就是不退堕、啊、这个 Dhammo 的意思就表示说它是必然不会退堕的、啊、圣者、啊、入流者就七番生死嘛，对吗，顶多七番生死，那就会成为阿罗汉。那这个确定性呢，就是 Niyato，就是确定的，他在这条、圣者之道中他是确定的不会再退堕。终归于正菩提者，终最终他就会、达到正菩提。正菩提就 Sambodhi， Sambodhi 这个字在汉译本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用音译叫三菩提，三菩提不是三种菩提，它是一个发音，就是 Sambodhi， 就是等正觉，也是正菩提，真正的达到菩提了。 Parayano 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会达到这个 Sambodhi， 所以终归于正菩提者，所以能够对于无取蕴 这种生灭它带来的我们对它的享用，那他潜在的危险了之之后我们能够达到逃离的话，那对这事情不一定达到马上达到逃离，可是他只要能够如其时的了之，我们说这了之是初阶，对吗，这个知有六种、啊、这个初阶的话就是帕加纳提了之，这样子就算是入流的状况了。那第八经呢是讲到阿罗汉，也就是说这比丘啊对这五取蕴的这五件事情即起消失 享用危险逃离这五事，如其实的知道之后，以无执取得解脱。刚才第七经是了知而已嘛，对这五事了知，那就入圣者之流了。那这边呢，是对这五件事情知道之后，他没有执取，这样子来得到解脱了。也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位比丘，就是阿罗汉，以断尽诸漏，圆满的实践了这个梵行，已经做了所应该做的，卸下重担，已经达到终极目标，消尽存有之劫苦，真正的以究竟智得解脱者。所以这一段就是很完整的对阿罗汉的一个形容。这比丘是阿罗汉，我们阿罗汉是一个发音嘛，他就值得恭敬、值得供养的一个解脱圣者。Kina Asawa， Kina 已经断尽了，断尽了这个 Asawa。Asawa 就是漏嘛，我们说漏尽，漏尽就是这个字 Asawa， 已经断尽诸漏。Vusitava Vusita， 这种助于梵行、修梵行这件事情已经圆满的实践了。该做的 Kata Karaniyo， Kata 就是已经做了， Karaniyo 是应该做的，就是所作已作。 Ohitaparo， 卸下重担，我们之前有讲过重担是什么呢？就是无取运嘛，这无取运我们执取其实就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Bara 这是一个重担。 Ohita 就是放下了，舍下了，卸下了这个重担，以达终极目标。Anupatta 已经达到了， Sat Atto 这个字在古来汉译其实会翻成不一样的方式，以达字义还是什么的，这翻译没有统一，这是以达终极目标了，就是修行的终极目标。消尽存有之劫苦，就 Parikina 就是消尽存有之劫苦，有没有？这 Bhava 我们说三界六道的这一种劫苦，就是把它束缚绑在三界六道的这个生有加那全部都消耗殆尽了，没有存有之劫苦，也就是它不会在三界六道里面再存有，就是出离三界了，真正的以究竟智得解脱了。Samma Anya， Anya 这个就是究竟智嘛，Samma 就是真正的完全的以究竟智 Vimutto 得解脱了，以得解脱或者是被解脱了，以究竟智得到解脱。所以对五取运这五件事情很重要嘛，从起修要了知，到最后呢以无执取得解脱，这是阿罗汉。所以七跟八其实是就是讲到从入流到阿罗汉。那第六经跟第七经是讲到任何的修行者，就涵盖了任何的沙门婆罗门。那对这五件事跟三事有没有了解，就决定了他能不能有就以睿智达到而安住。所以这四经就是在这五取运的这三事跟五事在谈的。那第九经呢，第九跟第十也是一个共通，有一个共通的主题啊，就是讲到 对于五蕴的欲望啊，乃至贪爱，有没有被弃除啊？那就决定了这个五蕴有没有被弃除。五蕴没有被弃除，未来就会升起。那如果说五蕴被弃除了，未来必定不升起。那第十经的话，它是讲到对五蕴的欲望还多了好几个，所以第九经跟第十经，我们先看第九经的是该弃除的是什么？与色蕴的欲望、贪婪、喜爱、贪爱这四件事情。要弃除它，这样子就是色被弃除。所以我们说弃除五蕴，不是真的把这个色身给毁了，而是对这个五蕴身、这个色身的这种欲望、贪婪、喜爱、贪爱，这个欲望 chando、贪婪 rago、喜爱啦是 nandi， 贪爱呢是 tanha。 这个欲望跟贪婪 chandarago 不就是舍利弗尊者说的，佛陀讲的整个佛法的最简单的说，佛陀说法是为了什么？欲望跟贪婪的弃除嘛。那这边加了两个，喜爱跟贪爱，所以把这四个弃除了，那就是色被弃除，而且呢从根部来破除了，被弄成像没有根的棕榈树那样让它灭绝了，未来必定不生起。这个就是讲到这种就是彻底的被消除，也就是不再生死轮回了。那在五蕴上面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形容无亲的母了，无亲呢就是破除嘛，砍掉了，砍除了，从哪里砍呢？从母了，从根部来谈破除。所以这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欲望、贪婪、喜爱跟贪爱。就像这个棕榈树，塔拉瓦托，塔拉就是这个多罗树啊，有时候会翻成多罗树啊。那多罗树其实就是棕榈树，阿瓦托，阿瓦托就没有根了，卡躺就坐。把它弄得没有根了，就是它不会再长了嘛。你知道棕榈树的这种特质，就是上半部砍了，那个根部、头部还在，它又会再长起来。所以这边用这个譬喻来形容，这个色被弃除，是彻底的去除了。安阿巴网阿巴网就是不存有了嘛，也就是真的灭绝了。未来呢 ，ayatin， 未来 an upada 就不会再升起。同样的，对受想行识，就是把这四个对着五蕴，就总的来说，就是对五蕴的这种欲望、贪婪、喜爱、贪爱，要把它弃除。五蕴。所以解脱圣者阿罗汉佛陀他成圣者之后，解脱之后，成佛之后，他还留在人间，他们跟我们有一样这种五蕴身，差别在哪里？是我们还有欲望、贪婪、喜爱、贪爱，那他们没有了，他们是五蕴身，那我们是五取蕴，还只取这个色身。用什么方式只取呢？对他的欲望、想要、贪婪、喜爱、贪爱。 那第十经讲的更多一点，就是除了对这个欲望、贪婪、喜爱、贪爱之外呢，还有牵涉直取心思的决意、攀附跟潜伏。所以这两经差别就在第二经多了这二事五相，就讲得更细一点。那牵涉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牵涉品嘛，前面有一品叫牵涉品，这种对它的执取、心思的决意，这几个哈，这几个字它是来自这一个复合词 Chetaso， 就是心思的，心思的 Adhitana 决意，就决定 Adhitana。攀附呢 Abhinivesa， 潜伏就是 Anusaya， 就在心思上决定抓着直取这个色受想行识，那攀附在这上面潜伏着，一旦有因缘就会现起。所以这是会更多加了这五相，这些都要被弃除，这样子就是五蕴会被弃除，所以这个讲到解脱圣者要把五蕴，其实五蕴跟六处有关对吗，六入处灭是什么，我们讲到之前讲的那一经五蕴的四环节跟六处的关系，也就是受想行识是跟六内处六外处有关的，所以要把这些灭了，并不是把这个五蕴身毁掉，而是对这一些五蕴身的欲望贪婪一直到潜伏要把它清除掉。这就是这一品边品的后面这四经。那下面叫说法则品，那这一品有十三经，那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归类一下，它是一组一组的。所以这说法者里面会谈到，其实 这一品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字典，对一些专有名词的一个定义解说。所以我们先看前面的目次，大家把书翻到最前面，那就是这个是在31页，这边31页的下方，说法则品。第一、第二经是讲到明跟无明嘛，所以无明经跟明经，这里面就从无有没有了知五蕴的四环节或者四谛来谈无明跟明。那第三经跟第四经呢，讲到什么叫做说法者。说法者，但其实里面它还有两个，另外两个说法者、修法者、正法者。什么叫说法者？什么叫修法者？什么叫正法者？就这两经在谈的。其实你看这边 1.1 这边厌离消散灭尽，还有第四经这边也是对于色乃至就是色受想行识了，五蕴的厌离消散灭尽，也就是从这三件事情来谈， 什么叫说法者、修法者、正法者。所以这两经可以一起看。那第五经呢，第五经比较长一点，你看第五经的下面啊，它是无闻凡夫，二这边是有闻圣弟子，所以这一经是在啊比对比较去说明所谓的无闻凡夫对这五蕴会怎么样子，那有闻圣弟子在这个五蕴上会如何啊，就从这个西服啊 ，bandana。西服这是一个名词哈，五蕴的西服，来了解什么叫无闻凡夫跟有闻圣弟子。下面六七它是一起的啊，详问经跟详问经第二，这个会讲到什么叫做以正慧见到五蕴啊，正慧啊，正确的智慧，适当的智慧，见五蕴，那是什么意思？是这两经一起。八跟九呢，这会讲到两个概念，我们常常会看到的，截福跟直取。啊，刚才不是说以无直取得解脱吗？啊，这边什么叫直取？啊，什么叫？与直取相关的东西。那你看八是说与劫福关联的东西，是指五蕴嘛？那劫福呢，就是指欲望跟贪婪。第九经是讲与直取关联的东西啊，就是指五蕴。那直取是指什么呢？欲望跟贪婪。所以八跟九。一个欲望跟贪婪，它被称为劫福，也被称为直取。所以以无直取得解脱，也就表示什么？以没有欲望贪婪而得解脱。那没有劫福，这个劫福这个字啊，就五，我们有看听过吗？五下分劫，五上分劫，对吗？如果断五下分劫的话，会成为什么呢？不来者，就升到净居天，也就是三果这么高的成就了。所以这边会有两个字，什么叫劫福，什么叫跟劫福有关的东西。另外一个是叫直取，什么是与直取有关系的东西？以无直取得解脱，你就知道所谓的直取，你看从这一经就看到了。那第十经 Silavanta 有品德者经，这个品德它其实是 Sila， Sila 就是施罗，你也可以说是有施罗者经，有施罗的人，有品德的人。施罗这个字有时候被翻成 virtuous， 就是有品德的。当然这种品德是出世间的品德了，可以导向出世间的品德，而不是在世间的这种流转境界中的这种品德。所以这边会讲到一个有品德者，然后他如何去关注五取蕴，那么他会变成入流者，甚至变成阿罗汉。那从有品德者一直到阿罗汉，都要去关注这五取蕴的几个面向。阿罗汉也是修这一些，那有品德者，也就是还没有入流者，也是这样子修。这当中的差别是什么？就从对五取蕴的这种作意、这种关注、这种修法，决定了是入流者乃至阿罗汉者。 第十一，其实跟十二跟十一是一样的哈。十二是叫有闻者经嘛 ，Sutta Vanta， 也是在关注这个五曲韵里面啊，变成从有闻比丘成为入流者啊，一来者不来者到阿罗汉国。所以十一经因为它内容跟第十经很像，所以这一经应该就是有很多内容是被省略的。十二跟十三经是一起的，因为它的课题都在我做我所做慢潜伏啊这件事情上拿来谈的，这两经卡波经。所以这十一品我们可以这样子一组一组的来看。那么回到经文本身哈，所以第一第二经就是无名，什么叫无名，什么叫名，什么叫无名。所以就有某位比丘啊，就跟问佛陀说，大师，所谓无名无名阿维甲阿维甲，大师什么是无名，卡塔玛努库班德阿维甲，什么是无名，又究竟如何是若入无名。无名跟若入无名不一样了，若入无名是 avijja gato， gato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就是 gacchati， 去到无名了，就是去到无名，就落入无名了，到了无名的境界。佛陀说，就是对于这无闻凡夫啊，未了知啊，所以这边也是无闻凡夫在进阶要去。帕加那提了知，那他未了知，未了知什么呢？色知四谛，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色，色知即起萨摩达雅，色知灭尽尼罗达，导致色灭尽之相道帕提帕唐，这就是色，色蕴的四谛。再来受想行识，这边都省略了，你看到最后这边未了之导致是灭尽之相道，这个叫做无明，也是自此就是若入无明，也就是对色的四谛、受的四谛、想的四谛、诸行的四谛、事的四谛不了知的话，那叫做无明，所以不知道四圣谛叫无明，简单来说那这边是指五蕴的四谛，那就在这样的状况也就叫做若入无明阿维加嘎托。那第二经是讲明所谓的明明 vidya 前面那个 a 去除了那就是 vidya 叫做明，什么是明，如何是达到明。所以佛陀说了知色，了知色的即起，了知色之灭尽，了知导致色灭尽之相道，色灭尽啊 ，rupa niroda 啊，灭尽，导致呢 ，gamini 啊 ，gami 有去的意思啊，去到这种色的灭尽。也就是导致色灭尽的什么呢？帕提帕达相道，有这个 就是这条道，这条修行之道，这条道路能够让色灭尽的这件事情，他加那提了之。这是色的四谛，一项一项都是帕加那提了之，还有受想行识全部被省略，剩下最后一个是灭尽之相道。Vijnana Nirodha Gamini Patipanna， 这即是所谓的明。Ayam Vuchati Bhikkhu Vijja， Vijja 就是明。自此即是达到明。 Etavata Etavata 就到这里，就是就是 Vijja Gato， 来到了明，来到了明，也就是达到明嘛。就是说无名，无名其实解释无名的方式很多，可以有很多角度。那因为这一品是五蕴嘛，它是从五蕴的角度来谈这个无名跟名。那三世经是比较简单，什么叫说法者，真正的说法者佛陀是怎么定义的，这是某位比丘问的。大师，所谓说法者，说法者，大师究竟如何是说法者？这个 Dhamma Dhamma Katiko 就是说法者，这个 Kata 说法者，Dhamma Katiko 的说法者。所以佛陀回答说开示这个法，开示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对于这个色厌离消散灭尽，那就堪称为比丘是说法者。Dhamma Katiko Bhikkhu， 所以这个 Nibbida Viraga Nirodha， 色当然就包括了色受想行识了，就是说法者，就是开示的法 要让人能够做到厌离消散灭尽。那如果说是修持了于色之厌离消散灭尽，这个修持了就是这个 Patipanno Hoti， 对于色的这个 Rupasa 色的 Nibbidaya Viragaya Nirodaya 厌离消散灭尽，如果修持了，那这位比丘就堪称为比丘是于法随着法修持者。于法随着法修持者，以前应该都翻成什么呢？阿含经里法随法行，对吧？法随法行是什么？它完全是这个复合词，一个字对一个字。法 Dhamma 随法 Anu Dhamma 行 Patipanno， 所以法随法行不是法随法行，而是法随法而行。解开来，这个第一个 Dhamma 就是对这个法要随着这个法这样子来修持叫法随法行。所以 把它更正确的翻译呢，与法随着法修持的人，意思就是他对于色修持了愿离消散灭尽。那进一步呢，如果因为于色之愿离消散灭尽而以无执取得解脱，那就堪称为比丘是正现法涅槃者。所以以无执取得解脱，按乌帕达。刚才说乌帕达是什么？欲望跟贪婪嘛，对不对？对五蕴的欲望跟贪婪。那这边以无执取得解脱，也就是对五蕴没有欲望跟贪婪。当然那个方法就是什么？愿离消散灭尽。所以我们以前说这个消散这个字啊，愿离消散灭尽是 Nibbida Viraga Niroda， 愿离消散灭尽。那消散这个字有没有 Viraga？Raga 这个字就是欲望跟贪婪 Chandraga 同一个字，那因为加上这个前置词 V 有分离的意思，所以古来会翻成离欲，你就会看到愿离离欲灭尽，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离欲在这边就很奇怪了。所以这个字它应该是它这三个摆在一起是一个次第，从愿离到消散到灭尽。所以这一经就讲了什么叫说法者，什么叫于法随着法修持者，什么是正现法涅槃者，也就是对五蕴的愿离消散灭尽三个层次来说，说法者、修法者跟正法者。后面是色受想行识，完全一样的，这个识的部分保留了，我们就不重述了。那第四经也是在讲这个事情，说法者刚才是一个一个讲嘛，他现在是另外一个场合，一次问三个问题，大师究竟如何是说法者？究竟如何是于法随着法修持者？究竟如何是正现法涅槃者？应该是不同的比丘在问刚才是一个一个讲，现在是一口气问这三个。所以后面的解答应该都是一样的我们就不重述了，跟前面那经一样的。所以我们这边也看到经典不是被添加，是被省略这么多的重样的内容就不再写一遍了。在词诵的时候其实是要完整的词诵的词诵的时候完整词诵等于自我教导嘛熏习一遍，那写在贝叶经的时候就不写那么多了。还有什么时候开始这经典被刻在石头上的，那更不得了那石头不多，然后你要刻错一个字很辛苦重刻对吗所以能够省略的就省略，所以会看到经文被省略而不是被添加的。那第五经 Bandana 西服，这是一个名词Bandana 这边讲到凡夫跟圣弟子，无闻凡夫跟圣弟子的差别 这边有很多文字被省略，这两行我们之前看过完整的。现今无闻凡夫，没有见过圣者，没有亲近圣者，没有修过圣者法，对吗？没有见过善人，没有听过善人法，没有修善人法，所以中间一大段被省略了。所以从没有见到诸圣者，一直到剩下最后一句，没有修习善人法者，这样的一个无闻凡夫，他就会这样子认为，色是我，有色的是我，色在我中，我在色中。我们说这四句就是所谓的我，我的，认为色是我，是我的，这样的状况就被称为呢无闻凡夫，是色吸缚所束缚者。这是第一个，内外吸缚所束缚者，不见此岸，不见彼岸者。束缚者老去，束缚者死去，束缚者从此世间到彼世间。从此世间到彼世间，就从这一生到下一生，再从下一生再到下一生。因为他对这个五蕴认为是我，我的。那这个色吸缚所束缚者是什么意思呢？后面这个所束缚，它是一个动词哈，battle，被绑着了。被什么绑着？色吸缚 rupa bandana， 这两个都是名词。色它是一种 bandana， 它是一种吸缚，就像绳子一样，被绳子绑着了，色吸缚。第二个是内外吸缚，沙安塔拉巴希拉，那这个内外是指什么呢？内色外色嘛，那这边涵盖受想行识。我们说受想行识，它就是六内处跟六外处嘛，从那个角度来谈啊，内外。不见彼岸 ，Tira， 不见彼岸 ，Para。不见这边，不见那一边， Tira 是岸边嘛，不见此岸，不见彼岸，束缚者 battle 就被绑着，然后老去 jati， 就这样子被这个色吸缚绑着，一直到老死，然后继续的从Asmaloka 到 Paralokan，从此世间到彼世间去，也就是从这一生到下一生去。这是凡夫。那同样的句型，受想行识都一样，也就是被五蕴的这种吸缚所束缚，内外都束缚着，所以他不见此岸，不见彼岸，就这样子被这个五蕴束缚着老死，然后继续从这一生到下一生，这叫无闻凡夫，所以当我们认为色是我，我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声闻弟子刚好相反，有闻声弟子 佛陀的声闻弟子，有闻圣弟子，看过善人乃至看过圣者，乃至修过圣人法，所以他不会认为色是我，有色的是我，色在我中，我在色中，就是不会认为色是我，我的。所以不这么认为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有闻圣弟子，他就不是色息缚所束缚者。这个 na rupa bandana bato， 这多了一个否定词 na， 不是色息缚所束缚者，非内外息缚所束缚者，见此岸见彼岸者 ，tiradasi paradasi。我说他是脱离苦者，帕里摩托就是脱离了，完全解脱了。从哪里解脱呢？解脱呢？卢卡斯玛，这个斯玛就是表示重格，从哪里得解脱呢？从哪里脱离呢？从苦脱离，所以叫他是脱离苦的人，也就是对这个色受想行识，不要认为这是我，我的，那就不会被束缚着，能够见到此岸彼岸，两边都不想去，那就是脱离苦者。色受想行识，每一个都这样子分析。所以这两经，这一经比对了无闻凡夫跟有闻圣弟子的差别，就从五蕴这件事情来谈。所以脱离苦者的最高境界嘛，所以禅修你要修到哪里去，要修些什么，我们看第六第七经，它叫详问经 Pariputchitta， 这边会谈到正慧 Sammapanya， 就是与正确的适当的智慧见到 Sammapanya。 Samma 就是真正的正确的适当的，这边应该说用真正的吧，真正的智慧见到。这两经内容是一样，就是说这问法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待会再继续。我们有这个五蕴身有没有？那我们这五蕴身可以啪啪照对吧？还可以到处走。你没有听过树神？花草树木神有没有？那是怎样？他不能走动啊！你说树神是不是真的有？如果当这个执取的心，他所执取的那个色蕴是一棵树的话，那他就变成树神了。所以人不就去拜树嘛？哈，拜一棵大树，说很灵，有没有？你说，那树怎么会有灵啊？哪里来的？就是那个执取的心去抓那一棵树。他认为那个是他的，这就是我家，我就住在这边。只是树不会走动而已。那我们呢，就执着这个肉体身。树也是从小树长大成大树啊，它只是不能走动，也不能讲话。 可是住在里面的那个执着的众生，其实他是有，如果说他够强大的话，他有办法跟人界的众生沟通的时候，就很多人去拜，有没有？其实你现在想看，我们也是一种神啊，对吧？就是神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生灵嘛。我们执着的是这个五蕴身，这个肉体身，所以我们这个肉体身可以走来走去做很多事，就不一样啊。其实问题都在哪里？那个执着的心，看他执着的对象是什么。所以了解这个的话，你会想到很多事情啊。那个心对那个色身的执着，你不要小看那个执着心，那种习惯的心啊。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只是另外一个众生对那一个他所执着的那一个，因为他不了解嘛，是他执着的那一个，他显现出来人就会很害怕的那一种样子，他只是所执着的对象不一样而已。所以这种执着心，你看我们这佛陀讲五蕴，对不对？好像怎么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讲这种东西，其实那是最核心的。那大概整30年前吧，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那则新闻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他就讲一个果园的主人，他有很大的果园，就在山上嘛。他是慢慢的开发的，慢慢越种越多，生意好就开发。结果呢，有一阵子他就开发新的一块地，他还种更多的果树。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就梦到一个人来找他，那个穿着的服装就是清朝的大官的服装，以前这种大官有他特定的服装嘛。他就来跟他说，你破坏了我的房子，我的房子被你破坏了一个角，他就吓醒了。他第二天就去，我说是真的还是假？可是那个梦很清晰啊，他醒来还很清晰。他就想说，会不会跟我最近做的事哈、啊，开发这个山上来种更多的果树有关？他就去找啊，他是不是有？哦，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可是他还是不放心啊，还是一直找找找，后来终于被他找到了一个古墓。那个古墓从清朝到现在是多少年了，他已经长青苔，然后长青苔那个水泥也渐渐的变成像泥土的颜色，所以他这样子推过去，他不觉得那是一个墓、哦、那他真的把它清开之后，那个墓碑就写着清朝的某某大官。你就想到这件事情，心的执着多可怕。他认为那是我家，我住在里面，你把我家破坏了。你看那个执着心，以前没有佛法，他没有听过佛法，生命有很多选项可以去的地方，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不是人死就住到坟墓里面去？所以坟墓要弄得很漂亮，对不对、哦、弄得很豪华，为什么？因为以后就住在里面啊，活着的时候赶快弄漂亮一点。那一般人来说可能吗、哦、可是那件事情你就很讶异，他的心有多执着，多少年来，而且他现在显现出来的样子就是当初他当官的样子，表示他对那个当官那个执着心非常的强烈，他心念显现出来就是那个样子。然后就那个对那个主人来说，那个墓已经是一堆的土了，根本看不出来了嘛。可是他仍然，他不晓得哪里可以去啊，他就这样子执着在里面。所以从这件事情就可以想到很多很多其他事情、哦、执着的心有多可怕。你要知道生命的去向，佛陀讲六道轮回是多么珍贵，你知道吗？讲了那个方法，你可以选择你要往哪里去，现在的身口意行就决定了你自己要去哪里。 如果你不做决定，现在不做决定的话，你就任由自己的身口意行为随着外境在转的时候，那就是所谓的被业力带着走。业是什么？它不是固定的东西，就是我们已经做了的身口意行为留下的影响，就这样子被牵着走。所以如果说你懂得抉择，听过正法，听过佛法，我应该怎么做？身口意行每个人都有，我该怎么做？以后我的生命我知道我会往哪里去，对吧？所以很多这世间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哈，有的人不了解就会被吓到，其实你了解的话，这种生命这种新的执取那种攀附，有没有刚才讲不是说吗，心意的决定攀附潜藏，就这样子带着这个命这样子跑，这个生命一起一起的生命，所以他的生命几百年来就在那边，就是那一类的众生，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还可以，他还蛮可以的，还可以跟人沟通啊。入他梦里说你破坏我家他还没有到可以整个显现出来，这样也不行，会吓死人知道吗，只能梦中来托梦一下这种真真假假还是要有判断不能被骗，但也不能完全否认有些梦境它是真的但很多也不能完全靠梦太着迷也不行。所以有时候看到佛陀在这些经典里面对这个课题这是我的，我是这，这是我的自我这不是我的，我不在色中，色不在我中色不是我的，我也不是色，这个重重复复，重重复复，会觉得哇，怎么又讲同一个东西，可事实上那个就是众生轮转，执着轮转的一个根本，这个不破你别想解脱，你心执着在什么东西以后就到那一边去。以前还有一经他讲到这生灵他是用 Pana， 那一经叫什么，不叫用 Pana， 他用 Gandhabha 前踏婆，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前踏婆，前踏婆是什么众生，一类的神有一经是在讲到佛陀说前踏婆很多，一棵树里面有很多的神，很多的前踏婆树叶有树叶的前踏婆，树皮有树皮的前踏婆，树皮还分外层内层，每一层都有前踏婆，树皮里面的树心也有前踏婆，花花瓣花蕊花粉花香都有前踏婆，很特别的一经。你说前踏婆是什么，就那一类的众生执着那个东西，他就住在那一边所以学佛的人，这种花草树木不要随便爱砍就砍要说我要砍啦，我要清理啦，讲一讲要处理所以前踏婆到底是什么，前踏婆我们这个寺院里面的 入门不是有四大天王吗，其中有一个就管前踏婆的四大天王之一，所以前踏婆到底是什么众生，那也有一经讲到众生要入母胎的时候，那个被称为前踏婆所以在经典里面会对这个字，你会看到他在形容很多很多，他到底是哪一类的众生不知道就是如果说在天界的前踏婆神是什么，音乐神，他是小天神，他就是大天神的侍者，要唱歌跳舞娱乐他们的侍者型的天神，所以前踏婆这个字也是蛮有趣的所以你看这 一棵树里面有这么多的众生住着，谁能够看到？佛陀看到。所以众生的类型啊，那种执着的心呢、不要小看。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到后面这边呢，很多经典被省略，内容被省略，因为前面讲过了。那但是为什么这边会这么多的出现呢？也就是佛陀说法的几十年里面，他讲过这么多啊，尊者阿难也记得，后来这样子被流传起来，这些经典也被没有被删除，它是在不同的场合里面，现在保留的下来的是最核心的那个部分，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有时候有的场合，你看像这些经典，它都讲色未成场合。那很多经典就是说，有一时如是我闻，有一次佛陀住在七宿几孤独园哈。然后比丘坐在那边，然后这比丘来见佛陀，顶礼坐在一边，然后问佛陀，因为都是同一个场合，这经典就不再重述那一遍了，就变成剩下五个字，色未成场合，有没有？萨瓦提尼达朗，萨瓦提就色未成嘛，尼达朗就是这个因缘，所以我把它翻成那色未成的那个场合，就在色未成那边。那些顶礼啦、问候啦、坐在一边啦，就不再重述了。简单，佛陀指这些经典啊，因为是内容不断的重述的，所以就只写色未成场合。那剩下的这一些经文，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那很核心的部分，这里面也有很多重复的内。这个经文啊，它又会再被省略啊。当经典被写下来的时候，它又再被省略了。所以我们看到重复又重复的这些，其实是核心中之核心的核心。那我们来看啊，第六经跟第七经这边会讲到正慧。以正慧见五蕴，什么叫做以正慧见五蕴啊？这边佛陀就问比丘啊，你们认为如何呢？你们认为色啊，你们对色的看法是什么？这是我的，我是这，这是我的自我，你们是这样子看吗？比丘说，当然不是，大师，真好，诸位比丘啊，对色这样子看，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这不是我的自我，如是应当如其实的以正慧见此。所以正慧是什么？就是这个，你正确的看到这个五蕴不是我的，我也不是这个五蕴，它也不是我的自我。那个我不是这的这一句哈、有点有趣的是，它是这不是我的，它是 A 汤妈妈 A 汤就这个妈妈是我的，那前面加了一个 N， 它是省略号啊，那就否定了这一句啊，这不是我的。那这一句呢，我看到这个字。那 eso hang asmi， 这个就是阿 hang asmi， 我是。还记得我慢那个字吗 ？asmi mano， 我是，有没有？这一句，如果把它解开来的话，不要省略号。这个它就会变成是这样子完整的句子哈。那 eso aham asmi， 好， aham asmi 它是一句， 就是动词，我是，我是谁，我是谁的，我是阿亨阿斯米。Eso， 这个，这个是我是。前面加一个否定词，不是。这个不是我是，很饶舌的嘛。Eso， Eso 就是这个。Ahang asmi， 这个我是，这是我是，也就是五韵是我是，对，我是五韵，五韵是我，我是五韵。那前面加一个否定词，就加一个不，这个不是我是。也就是说，不会把色说成我是色，我是受，我是想，我是色受想行识。那我慢有没有？我慢不就是 asmi mano 吗？Asmi Mano Asmi 它是动词，如果完整的句子是 Ahang Asmi， 这个是一起的。 Ahang Asmi， 我是，我是的这种，我是谁，我是谁的这种自负叫我慢。那这边呢是否定了这个，不要把这个五蕴说成我是五蕴，我是色，我是受，我是想。所以这边我是这变成我不是这个，我不是五蕴，五蕴不是我，他也不是我的阿塔，这个阿塔就是无我的这个字阿塔，不是我的自我。所以对于五蕴能够这样子认为，五蕴不是我的，我也不是这五蕴，这五蕴也不是我的阿塔，我的自我，这样子就称为如其实的以正慧见到这个五蕴。所以受想行识也是一样啊，最后他可以此处以后不再有他处，也就是不这边只看待五蕴的话啊，最后达到啊成为阿罗汉嘛，而这一句就代表是啊成了阿罗汉的那一句嘛，所以中间的经文全部被省略了。那第六经佛陀的问法是这样子啊，你们认为色，这是我的，我是这，这是我的自我吗？啊，第六经的问法是这样子。那第七经的问法内容是一样的，可是佛陀怎么问呢？你们认为色，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这不是我的自我吗？是的，大师。所以对于色能够这样子啊认为的话，这个就是以如其实的以正慧见到这个五蕴。所以两经的内容一样，问法不一样。那八跟九就是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劫福跟直取。这叫桑优加尼亚苏塔，桑优加尼亚就是与劫福关联的。所以佛陀在这边要开示两件事情， 这位比丘，我将要开示与劫福关联的东西，跟劫福。这是小字典，佛陀亲自定义什么叫劫福，跟与劫福关联的东西。劫福桑优加那，就是五下分劫、五上分劫的那个字啊。那与劫福关联的东西就是这个桑优加尼耶达美。哦，所以这个 Dhamma， 这个 Dhamma 的字，如果你要翻成法的话， Sanyojaniye Dhamma 就会变成与劫福关联的法。当然这边的法把它简为是什么东西，是什么 thing， 英文的 think。 作为比丘，哪些是与劫福关联的东西？什么是劫福？色是与劫福关联的东西。于彼处有欲望及贪婪，在那边就有劫福。所以劫福是什么？欲望跟贪婪。凡夫对于色受想行识有欲望跟贪婪，所以他被绑着了，他有劫福，福在三界六道里面。佛跟解脱圣者在这五蕴上面没有欲望跟贪婪，所以他没有劫福，解脱圣者。所以跟欲，所以与劫福关联的东西，那既然劫福是欲望和贪婪嘛，那就变成与欲望和贪婪关联的东西是什么？色。当然色受想行识一个一个说哈，也就是五蕴是与劫福关联的东西。那劫福本身是什么呢？就在这个五蕴上面对他有欲望和贪婪，这叫劫福。那这两经是没有汉译本的，受色受想行都省略了，是也一样。简单的来说，色受想行识五蕴，它就是与劫福关联的东西。那劫福呢，就是欲望和贪婪 Chandarago。 那第九经也是一样，它只是第九经是直取 Upadaniya Upada Upadana。所以这边说，佛陀说，诸位比丘，我将要开示与执取关联的东西，跟执取。刚才是劫福嘛，那这已经是执取。所以执取那个字 Upadana， 与执取关联的东西 Upadaniya Dhamme， 将要开示 Dese Sami。 以前的文法很有趣啊，这个与劫福关联的东西和执取这两个，在中文里面会放在 动词的后面，但是在佛陀的语言里面，他会这两个东西 一前一后，在动词的一前一后。我将要开示在这边 Dese Sami。 动词的受词应该是在它的前方 upadaniye damme。 那另外一个 upadanang 呢，它放在后面，所以你会看到两个 che， 这个 che 跟这个 che， A che B che， 那中文就是甲和乙，只有一个和字。那在佛陀的语言里面会有两个 H B H， 所以诸位比丘，哪些是与执取关联的东西？什么是执取？色是与执取关联的东西，与彼处有欲望及贪婪，于则于彼处有执取。哦 ，Chandrago， 欲望和贪婪，执取 Upadana。所以刚才那一经以无执取而得解脱的意思是什么？以没有了欲望和贪婪而得解脱。所以讲劫福也好，讲执取也好，都指欲望和贪婪。好像这个字 Upadaniya Dhamma 与执取关联的东西，我记得在别的经典，这个字在古汉译被翻成索取法。索取法，什么叫索取法？那是一个字对一个字的翻译。Upadaniya 索取 ，Dhamma 法。那就是跟 Upadana 有关的 Iya 这个字，这个鱼尾加上去就表示跟什么有关，跟 Upadana 有关的。所以这两经没有汉译本，可是是两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从这边就知道一直看到欲望跟贪婪，有没有欲望和贪婪，佛陀整个说法就是为了消除欲望和贪婪。那第十经讲到这个有品德者希拉弯塔，希拉就是施罗，以前的经名对不对？希腊就是施罗，弯塔这个鱼尾呢，就表示拥有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希腊弯塔也可以翻成有施罗者经。那这边是用有品德了，所以施罗就是一种品德，处世间的品德。从这边会看到，从一个其实施罗就是持戒嘛，用另外一个就是持戒，有戒者持戒者，他怎么修可以达到入流者，入流者怎么修可以成为一来者，一来者怎么修可以成为阿罗汉，就只有一个关注五取运，从几个角度来关注五取运，这样的关注它可以得到这么多层次的成就。这一次这一经佛陀就不是在舍卫城讲的，这是两位大弟子的对话，尊者舍利弗和尊者摩诃勾支罗。Mahakotiko， 所以那个字我们一般都念成居西罗，对吗？ 啊，其实它是 cortical， 那这样子应该是 go， 而不是 do 那个，它两个音呢，这个字有两个音，所以应该是 go 之罗 cortical。住在 Varanasi， 就是佛陀初转法轮的那个地方，仙人落处鹿野苑，这个听说仙人会从这边从天上下来人间，所以这个地方历史中就被称为 Isi Patane。 Isi 就是仙人嘛， Patane 就是掉下来，这个仙人会掉下来的地方，仙人落处，以前翻成仙人堕，不是堕落，而是掉下来，不是仙人堕落的地方，而是仙人掉下来的地方。所以这个摩诃垢智罗，他去问尊者舍利弗，有品德的比丘应当关注哪些法？关注哪些法？关注，恰当的关注。这个字来自 Yoniso Manasi Katappa。 Yoniso Manasi Katappa 这个自古以来翻译不一样，有一句比较常见的叫如理作意，或者是直接翻成作意而已。什么叫作意？就是一种关注，把你的心放在这上面，专注在这上面。有你所就是恰当的，或者说从根源的。有你是子宫的意思，它也有根源的意思。从根源，从子宫就是从根源来看，从本质来看，也可以这么说。所以尊者舍利弗的回答是什么呢？贤有垢智罗，有品德的比丘，应当从无常、苦、集、拥、刺、灾祸、折磨、异己、崩裂、空无我这一串，恰当的关注无取蕴，也就是对我们现在一个无闻凡夫的时候呢，还是在凡夫境界的时候，叫无取蕴。怎么去看这个无取蕴呢？从根源去看 ，Uniso， 那就看到它的本质是无常的、苦的，是病一样，是痈啊，就是瘤吧啊，像刺，像灾祸，像折磨一样，它不是自己的，跟我不一样的，叫异己。它会崩裂，它是空的，它是无我的。所以这一串呢，就在这边。阿尼恰托，从无常；杜卡托，从苦；罗嘎托，从疾病；甘德托，从痈；萨勒托，从刺；阿嘎托，从灾祸；阿巴达托，从折磨；帕勒托，异己；帕洛卡托，从崩裂；顺亚陀，从空；安阿塔陀，从无我。所以你会注意到这个每一个，这些都是每一个字后面都有一个鱼尾叫 TO， 这个字加在名词的后面，就表示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无常来看到，从苦来看到，从病、从痈、从见来看到这个无取蕴。反过来就是什么？无取蕴是无常的，是苦的，是疾病，是痈，是刺，是灾祸，是折磨，是异己，是崩裂，是空，是无我的，这样的意思。 这是有品德的比丘，就是持戒之后呢，有施罗持戒之后要修什么，就这样子来看，来关注这个五取蕴，而不是对他升起 Chandrago 欲望跟贪婪。这一些从这么多的角度来看，都是为了消除什么欲望跟贪婪。无常的你还想对他有欲望吗？苦的你会贪对他有贪婪吗？像刺像灾祸一样的东西你对他有欲望吗？所以从这么多角度来训练我们对五取蕴的这种欲望跟贪婪把它消除掉。哪五个呢？就是五取蕴、色受想行识。那这样子关注的话，那么此可能性存在。什么可能性呢？它可能证悟入流果，也就是对五蕴这样子的去看而不是对它升起欲望跟贪婪，而是从这么多无常到空无我这样子来看待的时候，你就有机会证悟入流果。有没有 Sotta Apatti Palang入流果 Satchikareya 可能证入，有机会证入。那如果说真的证入，那就变成入流比丘嘛 Sotta Apanena Avuso Sotta Apanena Bikuna 入流的比丘，那应当恰当的关注哪些法尊者舍利弗说也一样，对着五取蕴，从无常一直到无我，同样的观法，入流者这样子来观恰当的关注这五取蕴，他有可能得到什么呢？一来果萨卡阿嘎米帕拉一来果。那一来者要怎么修呢？也是对着五取蕴，从无常到无我这样子来恰当的关注的话，那么它可以证得不来果。那同样的观法，不来者同样的关注，他有可能证得阿罗汉果。所以一个解脱圣者从凡夫到入流，一来不来阿罗汉，就是四果的成就，是怎么成就的？对五取蕴这样的看待所以这个也一样，这是直接证果的，证到这种圣者的果位吗？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说，那禅修里面要观什么？就观这个啊。那阿罗汉呢？这个摩诃垢支罗继续问：阿罗汉应当恰当关注哪些法？阿罗汉应该就是无事的嘛，没事了。那他应该要关注什么法？一样，也是从无常苦一直到崩裂空无我，同样的观法。那为什么阿罗汉还要这样子观？可是呢，这个尊者舍利弗说啊，阿罗汉并没有更多应当做的或增加的他这样子修是为了什么？导向宪法乐住跟正念和全然了之Ditta Dhamma Sukha Vihara 宪法乐住， 也就是现前当下安，快乐的安住在当下，而且它可以维持正念和全然了知。萨蒂三潘加尼亚，这个古来汉译翻成正念正知，或者正念正智，智慧的智。那这两个字最常出现在哪里呢？修四念处的时候，每一念处都要萨蒂三潘加尼亚，正念全然了知。那对于阿罗汉这个已经出离的，他仍然对这个无取蕴呢，他会维持这样的看法。他可以得到两种成就：宪法乐住，跟继续的正念全然了知。所以最近也很重要啊，对无取蕴的一个观法，这么多的观法啊，所以四果的成就。也就是说，这样子持续的观，这个成就上会一层一层的上去，一直到阿罗汉果。十一经应该也是一样的哈。十一经是从有闻比丘开始。刚才是什么？有品德嘛，就有施罗的比丘。那这第十一经是问有闻比丘应当关注哪些法，那跟前面那一经一样，有闻比丘这样子来观这个无取蕴的时候，他有机会证入得到入流果，从入流果一直到，所以这边大量省略了，得一来果。有一来果得不来果，有不来果证悟阿罗汉果。所以这是这两经的一个差别，一个从有施罗者，一个从有闻比丘。阿罗汉也是一样啊，继续这样子关注的话呢，得到宪法乐住跟正念和全然了知。那第十二经跟第十三经，卡伯经跟卡伯经第二，这两经都在同一个主题上，就是我做我所做慢潜伏，就是我慢这三件事。好，这个尊者叫 couple 这个字它另外一个意思叫结，一结两结的结，就是这个 couple。 可是这边因为是人名，所以用拼音的尊者卡伯。这个问题其实是之前我们看到谁会问的呢？就是尊者罗侯罗问佛陀的同样的问题。大师当如何知，如何见识于此有事身和外一切诸相，我做我所做及慢潜伏不存在。你说有事身跟外一切诸相，就是五蕴跟六处嘛，那怎么样子让这个我的还有我慢这三个东西不存在，一样的，任何的色，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上，内在外在空间上，粗细优劣质量上，远处面前这个空间上，从这三个角度看，一切色都要这样子知道，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不是我的自我，这样子的如其实以正慧见此， 所以刚才我们也见过这个嘛，这个在消除什么？我、我的、我慢。所以色、受、想、行、识都同样的方式。那我们看下一经啊，下一经的差别在哪里？第十三经，两经很像，可是还是有点差别。这一经第十三经的问法是什么？尊者卡伯问佛陀：“大师，当如何知、如何见的时候呢？于此有事身和外一切诸相。”心已离去，我做我所做极慢。啊，这个心已离去，已经离开这三个东西，我做我所做跟慢，它超越了种种，然后达到进程，达到完美解脱。所以刚才只是说这三个东西不存在嘛，哈。那第十三经是说心已经离去，也就是 apagatam manasam， 就是确定已经远离了，而且达到什么样子呢？超越种种，达到进程，达到完美解脱。所以第十三经只是讲到说心远离这三个，甚至要达到解脱的程度。所以要怎么知怎么见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呢？一样，任何的色，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到后面啊，同样的内容，一切色都是，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这不是我的自我。所以如其实的以正慧见此之后，以无执取得解脱。安乌帕达维摩托。那刚才我们读过了，什么叫执取？与执取关联的东西是什么？五取蕴嘛，色、受、想、行、识。那执取是什么？欲望和贪婪，对吗？所以这一句以无执取得解脱，要解说的话，就是以没有欲望和贪婪而得到解脱，也就是从欲望和贪婪解脱了，也就是这样的去观照这五蕴，从时间、空间、质量上彻彻底底的看透这个五蕴，然后确认了这五蕴不是我的，我也不是这五蕴，这五蕴也不是我的自我。所以这句不断不断重复的很重要，我看到无数次的重复，就是为了要达到什么？以正慧见到之后，能够以无执取得解脱。也就是说，这样子从时间、空间、质量上来见这五蕴的话，你就可以消除欲望和贪婪。否则我们都知道欲望贪婪就是要消除嘛，怎么消除？方法是什么？刚才是从无常啦、苦啊、病啦、庸啦这样子来看，而现在是从时间、空间、质量上认定这五蕴不是我的，我也不是这五蕴，这五蕴也不是我的阿塔。最高成就，以没有执取而得解脱， 和这个字有时候被翻成执着，没有执着而得解脱。什么叫没有执着？就没有执着啊。在这边来看的话是什么？没有欲望跟贪婪。所以色受想行识都一样的陈述方式，这样子最后可以达到完美解脱。所以这一品说法则品，它后面有一个目录，你就可以看到无明明两部是说法者，再来西服一部，详问有两部，与结福关联的直取品德有问者两部卡钵，就一共十三经。所以以前的目录不是放在最前面，是放在最后面的。那下次我们来看无明品，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就到这边。下次我们就要认识什么叫无明，若入无明。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十世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谢谢大家。